岭南震撼，南越王墓发现之谜。作者越南，演播吴峰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从历史留给后人的史料来看，文帝给赵佗的诏书是比较客观的。诏书中，文帝首先承认了吕后对南越国的政策是被鲍忽制的，过错在汉朝方面。其次，又告诉赵佗，汉朝为恢复与南越国的关系，也采取了一些措施，如撤去了靠近南越国边界的一支汉军，修葺赵佗父母坟冢等。诏书中还认为，汉越交兵必多杀士卒，伤良将吏，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独人父母，得一亡十，对汉越双方都是不利的。最后，文帝委婉地告诉赵佗，南越国与长沙国一样，都是高祖所封，其土地界限不能更改，希望赵佗分弃前患，中今以来通史如故。面对文帝的诏书，赵佗将做出怎样的反应呢？前文已述，赵佗在秦时就进入岭南，后又任南海尉，以至化岭而望，此时执政已达38年。他对岭南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等十分了解，他深知岭南虽然有了40余年的开拓史，而且社会经济水平比秦平岭南时增强了许多，但与中原汉朝相比，仍是绵力薄才，不可同日而语。所以南越国对汉的抗衡也是不能持久的，一旦中原挟天子既出，则完全可能趁势消灭南越国。故赵佗深知南越诚非汉之敌，可谓明哲秉于机变，故能变逆为顺，以相安于无事耳，自然也就故不待古之再来而帝号之削，在佗意中久矣。赵佗唯一没有料到的是，陆贾如此之快就到了南越，直至陆贾来到，交代清楚了汉朝天子的意图后，他深表恐惧与歉意，当即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皇帝的诏书，作为藩属按期进贡。同时说，我听说两雄不俱立，两贤不并存，汉皇帝刘恒是一位贤明的天子，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称皇帝，撤销皇陵车盖，左侧大旗。于是给汉文帝写了一封回信，他在信中自称蛮夷大长，老夫陈佗昧死再拜，并在信中说，我是故秦南海郡的一个官员，蒙高皇帝赐给印信，封我为南越王，后来孝惠皇帝即位，在道义上不忍舍弃，赏赐给我的礼物至为厚重，可是等到吕雉当权，听信佞臣谗言，跟邻国蛮夷划清界限，下令说不可以把下列东西卖给他们：金、铁、耕田用具、马、牛、羊，即令卖给他们，只准卖给他们雄的，不准卖给他们雌的。我的国家十分荒僻，马、牛、羊都要老了，我以为是自己祭祀不周，有死罪，就派内史藩、中尉高、御史平3次前往长安，上书请求宽恕，想不到全被扣留，不准他们回国。接着又听说我父母的坟墓被破坏削平，亲人兄弟全被屠杀，这才自称皇帝，只不过对内使用，并不敢伤害天下。可是吕雉却大发脾气，撤除南越王称号，断绝使节，阻塞交通。我疑心是长沙王吴瑞从中挑拨，所以才出兵骚扰他的边境。我在南越49年，于今已有孙儿，然而凌晨即起，深夜才睡，卧不能安枕，食不知滋味，眼不看女人的美色，耳不听欢愉的音乐，只为了不能侍奉汉室。而今陛下哀怜我，恢复南越王的封号，又准许交通来往，我已如愿以偿，即令死亡，名声不灭，我已除去帝号，不敢与汉室匹敌。 陆谷这次出使南越，赵佗对他格外看重，相待有加礼。陆谷还朝时，赵佗因谷献文帝白璧一双，翠鸟千，犀角十，紫贝500，贵度一器，生翠40双，孔雀2双等岭南地区的特产。赵佗一次上贡即达1000多件物品珍禽，可见赵佗与汉友好是诚心实意的。陆谷胜利地完成了使命，回到长安，向文帝详细汇报了出使经过。文帝十分满意，设宴庆贺陆谷的第二次出使。设宴庆贺陆谷的第二次出使安抚取得了圆满成功，达到了使赵佗再次对汉称臣的目的。由此开始，南越国与汉恢复了以前的关系，完全实现了双方关系的和好。赵佗对汉称臣，行诸侯之职，时时遣使入贡。文帝在位期间，宫室、苑囿、车骑、服御无所增益，死前遗诏，厚葬以破业，重服以伤生，无甚不取，要求丧事从简，出临3日皆是服，至霸陵皆瓦器，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，因山为葬，不复起坟。汉文帝刘恒是以勤俭节约著称的皇帝，他开创了被后人称为文景之治盛世的先河。文帝刘恒于后元7年（公元前157年）6月崩于长安未央宫，在位24年，死时年仅46岁，葬于陕西霸陵，庙号太宗，谥曰孝文皇帝。孝文皇帝刘恒驾崩后，有子刘启即皇帝位。刘启生于惠帝7年（公元前188年），母窦氏。文帝在代帝所生3子皆早死。文帝乾元元年（公元前179年），以献子刘启居长。刘启又醇厚仁慈，遂立为太子。即位后，是为孝景皇帝。刘启继位后，大赦天下，启用申屠古与周勃之子周亚夫为左右丞相。景帝承文帝节俭之风，继续采取与民休养生息之策。他把文帝的30岁衣正式定为朝廷法令，徭役也由1年服1月改为3年而一世。重农抑商，兴修水利，发展农业生产，减轻刑罚，为黎民百姓所拥戴。自高祖刘邦到景帝刘启，历经60余年治理，以示天下太平，家富衣足。太仓之粟，充溢陆基，京师之钱，累巨万而不可计，居官者世代相传，以为信号。历史上把文帝刘恒与景帝刘启两帝共治的40年称为西汉著名的盛世兆年，文景之治。景帝后元3年（公元前141年）正月，刘启宴驾于长安未央宫内，在位17年，崩时年仅48岁。2月葬于杨陵，谥曰孝景皇帝。 岭南震撼，南越王墓发现之谜，作者越南。演播吴峰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